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信息的是邱崇元教师，题目是站在该撒面前，从受审到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那我是崇元，我是负责教会的青少年事工。那我给大家看一个照片，这是我们几个礼拜前我们辅导有一个体验教育的训练。那在训练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粘土做出一个我们家里面的传家宝。我们真的辅导当中，大部分是家长，所以我们要想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希望可以代代传承在我们家里面。那你们猜猜看，这些辅导们做什么东西？十字架，因为比较好做，对不对，童真哥？其实我问青少年，他们也说十字架。所以他们也知道，我也告诉青少年说，其实你们今天会坐在这里，在竹北不容易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孩子，真的有很多很多忠心的家庭，在这个这么竞争，然后这么辛苦的环境当中，坚持每个礼拜日把孩子送到教会来。我相信这些父母亲的心情，我们如果能够传一样事情，也一个人在我们世世代代当中，我们都会愿意传十字架。但是我们的信仰其实老实说蛮残酷的，因为它是一个要背十字架跟随耶稣的信仰。其实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要受审判的信仰。其实刚才这群孩子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觉得他们好无辜，有没有？他们好天真，好不好？我们很难想象说，我们如果我们走上的十字架的道路是耶稣那受苦付代价，是我们今天要看《使徒行传》保罗同样走上那十字架的道路，他要三次受审判。其实我们很难想象，或是很有点跟我们的喜乐好像有点矛盾，就是好像我们真的吗？我们真的要付上那样的代价吗？但其实我们的人生一生当中，其实不断的就是受到不同的评价、不同的审判。我想弟兄姐妹会很清楚，他们还可能还有些开始，我家大女儿小一就开始有成绩单这种东西了，然后有就是我们他的导师比较严格一点，所以分数打得比较低，那我们那个家长群组就开始哦，我们班的分数都比别班还要低，就大家已经开始有成绩单的压力了，小一啊。然后接下来一个月之后就会考哈，录取通知书，对。然后我刚才故意在下面问啊，就说有没有人收过分手信？哦，我们好几位弟兄辅导都收过分手信哦。然后业绩、考绩，然后这个我现在已经有很强大压力，就是所谓的体检报告书。哦，对，我们人生要不断被审判，我们很不喜欢那个被告的位置，那个被审问的无助感，以及被宣判的那种恐惧感，以至于我们其实希望用一切的方法可以逃离。可以有些确定，然后可以不需要被决定。但显然这些跟那个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好像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就是面对一个很大很大的不确定，甚至面对那些审判。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给我们有世俗的权柄，有世人的眼光，有世界的诱惑。其实初代的教会他们所面对的正是这样的处境，所以我们所习惯的很多神学圣经的词汇其实都是法庭的用语。这当中你看见我们其实因信诚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法庭的用语，甚至很多影响了后来的英文，比如说辩护这个词，应该说我们今天讲的所谓的护教这个词，其实它原意就是辩护。其实我们今天讲传福音，所以传福音某种程度就是护教，其实这两个字是可以互用的，它原始的意思叫做辩护。我们所谓的辩护人呢，其实成为后来圣经里面讲圣灵保惠师，其实圣灵是我们的辩护人。那所谓的证人变成什么？证人变成教会历史上很重要的一种人，叫做殉道者、殉教士，他其实就是所谓的证人，他们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人。初代的教会面对审判的时候，他们的武器其实只有一个，叫做福音。我们今天从《使徒行传》第24章到26章，我们一同来看，一同来思想，为什么站在这个世界的面前，站在该撒的面前，我们最大的武器也是福音。在保罗受三次的审判，其实是他三次旅行布道之后，他坚持要回到耶路撒冷，像耶稣一样。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就被犹太人控告，引发骚乱，然后罗马的千夫长为了要保护他，就把他拘留起来，然后知道有人要暗杀他，就把他带到该撒利亚，那边是整个犹太行省的行政中心，在那里他就交给巡抚腓力斯。 然后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三段，其实他经历了三个审判，第一个是巡抚水利司，第二个是巡抚菲耶都，菲耶都是他的继任者，第三个是亚基帕王。我们也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保罗犯了什么罪，他为什么要受审判，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世界的审判是公正的吗，第三个问题是基督徒除了受审判，除了被打，除了被凌辱羞辱受压迫之外，基督徒难道都只能是被动的吗？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第一个是在腓力斯面前，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个还蛮完整的庭审的记录，几乎是一刀未剪。那我这边没有办法，就是我必须剪接一下，请大家原谅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刀 未剪的法庭还原那个实况转播。大家 有笑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好，那个我们看一下，就我就截两段，这是保罗他为他自己的辩护，他这样说，我们一起念好了，请。但有一件事，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好，停在这里。保罗被指控的其实很简单，就是那道，那道是被称为异端的道，其实指的就是当时的耶稣运动，那群相信耶稣的门徒跟随着耶稣走到十字架，然后接相信十字架的复活，他们继续建立教会，这一群人被当时认为被那称为异端的道。那称为异端的道跟那他们认为不是异端的道差别什么呢？下一句话我就念给大家听，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也就是说整个耶稣运动的中心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已经作王了。那其实这是一个庭审的攻防，老实说保罗是聪明的，就保罗的辩论真的是无懈可击，因为在犹太主义的神学辩论当中，相信死人复活是正统，是法利赛人的主张，所以相信死人复活其实并没有任何罪啊。对罗马人来说，保罗按着律法和先知书侍奉神，这也没有罪，这也是没有任何的政治罪行。真正的关键是保罗相信的是那一位耶稣的复活，是这件事情触怒了这些犹太人。保罗在犹太的神学里面，在罗马的法律系统里面，其实他是没有罪的，但他相信了那一位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完全的触怒了这些犹太人。其实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但是我们有时候没有把这两件事理得太清楚，我们相信的是死人复活，还是我们相信的是耶稣复活的？这个差别是什么呢？这个差别其实是听 Kale 有说其实不是他第一个讲的，他把它发扬光大，一个叫做好建议。好建议就是说我们这世界上是有很多很多的建议，对不对？你要怎么样有更好的人生，怎么样过得更好，死后有永生。其实使人复活有永生是这些好建议当中的一个。什么是好消息呢？好消息是那位死而复活的，是那个可以拯救你在十字架为你死的耶稣，他已经胜过了死权，他胜过了罪恶，他已经作王，已经升天了。弟兄姐妹，我举个例子，什么是好建议呢？比如说明天可能会有台风，所以因为好建议说你应该要怎么做，我今天应该要把门窗关紧，我可能明天早上要起来看气象，我明天可能要准备雨衣，我要提早出门，我要小心安全，这叫做好建议。那什么是好消息？我该问青少年啊，那青少年这个反应非常非常快，放台风假。我就说你们的好消息不是爸爸妈妈的好消息。好建议是你要做什么，对不对？好消息是你的状态已经完全改变了。好建议是我要去决定到底这样做比较好还是那样做比较好，我到底明天要不要出门，要不要带伞，要不要早起。好消息是你还要不要出门，你就不要出门了，你的状态已经完全改变了，不会有人出门的。弟兄姐妹，好建议是你做什么，好消息是你已经做好了，好建议是你要做出改变，好消息是你一定会做出改变。那你喜欢好消息还是喜欢好建议？听我这样说就会喜欢好消息，对不对？我刚才青少年所有人都说好喜欢好消息，我说你们错了，我们全部都喜欢好建议。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很喜欢自己做决定，我们人很喜欢听很多很多很多的建议，然后我来决定我要听哪一个， 我还决定我要不要相信。这是为什么我们传福音好难哦？为什么我们教养小孩好难哦？因为他们在听好多好多的建议，然后他们来决定哪一个建议他们要听，然后我们要不断的说服他们，这是好建议，这是好建议，这是好建议。但是我们好像很难给他们好消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个好建议，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已经坐在父的右边了，他将来要来审判活人和死人，这是好消息，这不是好建议。如果他的重点在于我要不要相信我的处境已经改变了，我要不要相信，如果我相信的话，我必然会回应这个处境的改变，我必然会改变我生命的焦点，我必然会改变我生命的主权，必然会改变我的思念，我的渴望，我的追求，我人生的目标必然会是从地上的变成是天上的，从暂时的变成是永恒的，从自私的变成是以神为中心的，从我必然会变得爱人，为了舍己，为了付出代价。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依然要付上代价，这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而保罗他就是站在这样子一个审判的面前，但他相信的是好消息，以至于他面对的审判其实没有办法对他做什么。这是他的审判官面对，当保罗陈词结束，当保罗为自己申辩结束之后，他审判官的反应有三个。第一个叫做支吾其词，第22节，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他就先推脱，有没有？支吾其词啊，我不知道啦，等下一任来再判啊，我判不了啊，有没有？第二个是甚觉恐惧，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仿佛受审判的不是保罗，有没有？害怕的是这个审判官，更夸张的是他想巴结保罗。哎，圣经很有趣，有没有？我一直要说服青少年，圣经很有趣啊，这个故事太有趣了吧。最后居然是这个审判官要巴结保罗，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因为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最大的武器是福音，是这个世界要害怕审判，而不是我们要害怕审判。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有段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段经文，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这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站在这个世界的审判台前，我们有的是福音，是复活的宣告。过了两年，其实新的总督来了。这边经文这样说，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人，他的名字叫菲斯都。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也就是说他就把保罗留两年，等到下一任巡抚过来。所以当我们第二段我们会看到菲耶都，我们看菲耶都他的审判，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他的审判是公正的吗？如果不公正的话怎么办？好，我们先看这段经文，看他是不是公正的。我来念好了，因为有点多。好，菲斯都到了任，过了三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好，给他想十秒钟。请问这位总督菲斯都是公正的吗？还不错，对不对？犹太人想要暗杀保罗，所以说你就把他送来耶路撒冷，中间我们就可以把他处理掉。他说，不，你们一起来该撒利亚，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控告，告到我这里来，我会公正的审判。看起来不错，对不对？接下来呢，保罗开始为自己辩护，他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所以显然菲斯都动摇了，有没有？当他发现他没有办法控告保罗，当他没有办法满足这些犹太人的期待的时候，菲斯都他自己也动摇了，然后 也接受了那个其实不太公义的主张，反正到时候暗杀的责任会有这些犹太人扛。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其实很多时候它是公正的，而且我们必须接受它是公正的，因为神同样创设了政府，设立了地上的权柄。但是有些时候这些审判会不公正，因为运作这些制度的同样是有罪的人。那保罗怎么做呢？保罗其实他回应的方式，其实他也就按照法庭的规则，他为自己辩护，并且他说，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或凯撒。其实保罗这里有些人可能会怀疑说，保罗为什么用一个这么世界的方法，他为什么不是就坦然的面对暗杀，坦然的面对不公平，坦然的面对人对他的迫害。但我们必须这样说，保罗他同样正当的使用他的职分和权力，因为这也是一种忠心。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相信福音，因为我们相信福音，我们可以坦然接受公正的审判，也可以承担人的诡诈和邪恶。我再说一次，这很重要。如果保罗一开始他就认定这个地上的审判都是邪恶的，他就不会这么坦然的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可以理解哦。如果他一开始他就认定这地上审判都是邪恶的，他就不会这么坦然的、这么诚恳的为自己辩护。反过来说，如果他希望世上的权柄可以为他伸张正义的话，他就不会走那条十字架的道路了。如果他希望世界上的权柄为他伸张正义的话，他就不会走那条十字架的道路了。真正保护保罗的人就是神拯救的心意。在那之前，神就告诉保罗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因为神本来就定义保罗去罗马，在该撒面前做见证，借着保罗的坦然和忠心，就成就了神要保罗站在该撒面前为他做见证这样子的心意。所以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最大的武器依旧是福音。无论这个世界是公正的或是邪恶的，是帮助我们的或是抵挡我们的，是对我们有益的或是对我们有害的，我们最终的价值和目标都不是这个世界所能决定的。这让我想起另外一段经文，我一样很喜欢。我这边用一个，其实对不起， 我用的形容词啊，有时候都会有点激烈。我这边用一个叫做福音的包牌术。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保罗说的，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一样，他面对公正的审判或是面对不公正的邪恶，其实对他来说他不受影响。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其实最终他体会一件事情，我若死了我就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所以我死了就有益处。我若活着呢，我就是基督，我就活出基督给我的身份和使命，我在这地上就做基督的工作，所以我活着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在这边其实还玩了一个文字的游戏，就是基督的希腊文叫做 Christos， 益处的希腊文叫 Kurdos， 听起来很像，对不对？所以什么意思呢？当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的时候，其实我活着就有益处，我死了就有益处的时候，是我死了就有基督，所以我活着死了都有基督，我活着死了也都有益处。这是基督徒福音的包牌术，公正或不公正都不能够影响我们，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死了就有益处。最后保罗来到了亚基帕王前，在这三个审判官当中，保罗最该怕谁？如果我是保罗的话，我应该最怕亚基帕王。虽然其实这件事情跟亚基帕王没有太多关系，亚基帕王的领地在旁边，我来凑热闹也来审问保罗一把。但是亚基帕王呢，他来自一个家族叫做希律家族，所以这个家族很可怕。这家族的曾祖父就是大希律王，就是那个耶稣出生的时候要把伯利恒所有两岁以下男婴全部杀掉的大希律王。他的叔公是那个杀施洗约翰跟审问耶稣的， 他的爸爸叫做亚基帕王一世，他是二世，他的亚基帕王一世是那个迫害初代教会杀了使徒雅各的，然后现在轮到亚基帕王二世。如果你是保罗的话，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就是这个血海深仇，就很像你那个，对不起，我用一个现在的比喻，就是说 你遇到那个法官，法官抽到就是那个一审的时候遇过那个法官，大概这个概念，就是我跟他血海深仇，有没有不共戴天？然后我刚才问青少年，你如果遇到这样法官，你要怎么办？那最近有一个短视频哦，就是有一个大家有看过对不对？哇，那太夸张，有一个家暴男，然后有甚有人看过？哎，我们的那个演算法差不多，就是他就家暴男，然后他就是他要为自己辩解，法官不听，他就跳上法官台揍法官哦。然后他就本来从什么几个月还是几年就变什么几十年。我问那个青少年，青少年说他们会这样做，他们就冲去揍那个亚基帕王。这个血海深仇，好几代的血海深仇，你绝对想不到一件事情是保罗怎么做。他们你想得到，因为你们看过经文，青少年没看过。保罗向他传福音，做见证。为什么那个护教这个字其实就是辩护那个字？为什么辩护那个字其实就是传福音那个字？因为保罗就是这样为自己辩护。他讲的故事就是他怎么在大马士革领受了耶稣的光，怎么样从一个敌基督的、迫害基督徒的，成为耶稣的门徒。他就在亚基帕王的面前做他的见证。然后让我们更想不到的是亚基帕王的反应。这一段这一句话很难很难翻，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表情，不知道他的态度，不知道他是用嘲讽的还是认真的。所以和合本是这样翻，他说想扫我一圈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但是可能更接近原文是和合本有列出来，他说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不管怎么样，他的意思是说你讲的真的很有道理。就像三福有没有，最后我看到怀家姐，我就所以想到三福，就你这样讲我快要信了。我快要信了，那是有道理。你没有办法想象这是一个法庭当中好像有血海深仇的两个人。我们以为基督徒好像确实有时候好像基督徒好软弱，如果我不要照世界的方法，如果我一切都凭着信心，如果一切都凭着爱心，一切我都温良恭俭，然后我觉得我好懦弱。其实基督徒一点都不懦弱，因为那个跳上法官台的那个从判几年变成判几十年，有没有？保罗他讲了他的见证，然后几乎又就要感动这个罪恶满盈的法官。这个人我刚才没有讲他的背景，第一个他家是希律王的传统，当时他跟他的妹妹一起来，他的妹妹叫做百尼基，当时江湖传闻他们其实是乱伦，然后他们来审判保罗的时候带着一些权贵，然后大摇大摆，就是非常非常的嚣张，然后道德败坏，戒世戒端。保罗在他们面前讲他的见证，然后 让他这位王几乎说我几乎要变成基督徒了。弟兄姐妹，这是基督徒面对这个世界最大的武器，依然是福音。其实说真的，我自己做青少年事工很多时候会很挫折，挫折的原因是我们的福音如果要讲不要讲，如果我们要讲 正道的福音的话，其实很没有用。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就是如果真的只讲福音的话，其实对他礼拜一到礼拜五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帮助。特别是我们的孩子面对的是这个世界的竞争，面对的是这个不信主的世界，面对的是这一切的文化跟价值观。其实我们跟他讲的东西，礼拜一到礼拜五，他真的很没有用啊。真的，因为他们比如说我这边会讲一个国三会考生的逆袭哦。国三会考生我问他们的学校，他们一天考试会考5到7个考试，然后这时候他面对的是竞争，比较焦虑压力。然后你说福音可以做什么？其实好好读书比较有用，对不对？真的比较有用。然后我就觉得我礼拜日跟你们讲这些东西，然后礼拜一礼拜五你就觉得我在骗你，因为礼拜一到五都没有用啊。你们到最后就用世界的方法，其实我们如果是用好建议的话，我们的建议其实一点都不好，福音的建议并不好。弟兄姐妹，我都讲过这太激烈，真的，因为我的建议没有用，就是说你要信主，你要随便，那些建议都没有用。然后上礼拜有一个国三考生弟兄，然后他其实很辛苦，因为考卷你会写不会写都要写完，对不对？ 考试时间会写不会写都要撑到结束，然后结束之后你要面对考试的成绩，面对下一个考试，面对你如果现在我的程度就是这样，我要快会考了，我接下来就是不断接受我的挫败感，接受我的无助感。然后那时候我在想我怎么办，我想说我要给他好消息，我可以给他好建议，那我一定要给他好消息。我要怎么给他好消息呢？我因为这上礼拜跟他讲，然后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有没有用。我第一堂的时候我讲的时候他在台下，然后我讲完之后我讲说我都不知道有没有用，所以我讲的虚虚的。然后我讲完之后我就问他，他说有用，所以我大概跟你讲怎么用。我说有用，他说我刚才差你要举手说对有用，就是我真的好。 我跟他怎么说，我说如果这是好消息不是好建议的话，其实你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住在天上的，阿们吗？然后基督升天之后，其实你是从被天上被差派到地上来的，阿们吗？所以你现在在东兴国中，在成功国中，你是东兴国中的宣教士，你是成功国中的宣教士，你是胜利国中的宣教士。你在那边真正最大的使命，其实不是成绩非常好赢过所有的人，其实你在那边最大的使命是你要活得像个有神的人一样，因为你是复活在天上被差遣到那个学校的宣教士。所有的人，这是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宣教士说的话，说 99% 的人都不看圣经，而只有 1% 的人看圣经。 99% 人看谁？看基督徒。所以你是你们学校唯一的宣教士，就在成功国中，在东兴国中，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活得像一个有神的人一样，因为你是一个有神的人，因为你领受这个好消息，所以你可以不害怕，可以有喜乐，可以不争竞，可以不怕失败，可以有勇气，可以有动力，可以有平安，可以节制，可以不骄傲，可以情绪稳定，可以很忠心，可以很平静，有体力，我可以不嫉妒。你可以继续帮我想很多更多。然后我跟他说，你如果一天有 五个考试，你试试看两个考试的时候，你在那之前说不管怎么样我是一个宣教士，我要证明的不是我成绩有多好，而是我要证明我是一个有神的人。我不知道，他告诉我有用。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最大的武器，叫做福音。今天的经文其实关于保罗，他走上了耶稣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其实是审判的道路，因为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也曾经放弃他审判者的位置，他站在被告的位置，为的是成就福音。也因为这样，如今我们站在世界的面前，我们知道是这个世界要害怕审判，而不是我们要害怕审判。我们可以不受这个世界影响，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最终要影响这个世界，我们里面的生命最终要成全父神一切的荣耀。这是基督徒十字架的道路，耶稣为救赎世人而担当审判，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耶稣接受公正的审判，巡抚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也接受不公正的审判，当那些他所爱的百姓同样高喊着钉他十字架的时候，耶稣最终改变了世界，不只是现在的世界，不只是改变了历史本身，他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生死，什么是成功，什么是永恒的结局，什么是人永恒的盼望。好，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站在你的面前坦然无惧，在你施恩的宝座前，就如同我们也要站在这个世界的面前，我们同样要被这个世界钉在十字架上，因着我们相信的不是眼睛所见的，因着我们相信的是你在永恒当中成就的，因着我们相信的是在天上的而不是在地上的。但主，也因为你已经为我们走上十字架，你已经成就了这十字架的道路，以至于我们所领受的是好消息，是好消息，是你已经作王胜过罪和死亡，不是好建议，不是我们该怎么做才会有更好的人生。主，盼望这样的好消息成为我们最大的满足、喜乐、平安和盼望，带领我们走世上的路，让我们可以持守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的信仰可以一代接着一代，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十字架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